弟兄姊妹，在现今一个医学的名词，我们常常都要来去运用，就是叫做创伤后遗症。我们常常都有啊，我又很惊慌啊，我有些创伤后遗症。创伤后遗症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术名，就是叫做创伤后压力症。有些人简称就叫做 PTSD。咁呢種嘅症狀咧，基本上係令到我哋喺心靈裏邊，喺心理上有一種常常一種恐慌、一種恐懼。究竟呢種嘅症狀由咩嘅產生嘅咧？有好多研究就係話，可能係一啲嚴重嘅意外，可能甚至有啲好簡單嘅情況，令到你行過一段路有個水凼，以後你行過嗰段路咧，明明好乾嘅，你都記得啊。都是有个水凼啊，整到我好湿啊，咁样。有啲系喺自然嘅灾难里边嚟产生，例如地震、海啸，甚至系台风，甚至停电都令到你突然间翻去拍唔着个掣，诶，系咪又停电咧？令到你心灵有一种好惊恐嗰种嘅情况。有啲经历战争，经历佢自己受一啲嘅伤害。甚至有一些是目睹他亲人离世那种的情况，都带来给他心灵里面有这种这样的创伤的后遗症。创伤后遗症这个名词让我联想到一句的成语，就是惊弓之鸟。惊弓之鸟原来是形容一个人他经过惊吓之后呢，来遇到类似的情况，甚至冇呢啲情況出現嘅時候咧，佢自己心靈咧都有一種惶恐不安啊，十分害怕嗰種嘅感覺。喺現實嘅生活裏邊，基督徒會唔會遇到創傷後遺症嘅咧？會，我哋同樣都會。所以我嘗試藉著今日嘅經文，耶利米先知第45章。呢度第一节至到第五节，呢度系记录住耶利米先知佢嘅同工巴录。巴录经历咗一啲嘅忧伤，以至到佢产生咗我哋称为呢个 PTSD 嗰种嘅情况。巴录都话俾我哋听，佢都有创伤后遗症。咁但系从圣经里边，我哋嚟去学习，究竟点样嚟去面对？这一个的创伤呢，怎样可以逃避在惊吓里面，我们心灵里面得着平安呢？进入经文之先呢，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我们满有感恩，因着你的应许，你的救恩，更加因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心灵常常都有着这个的平安。愿意在今天早上，我们恳求圣灵去开我们众人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来去听得清楚明白。亦都恳求圣灵开我的口，让我将上帝你的话全讲得明白。愿意都将一切的荣耀重赞归返给你。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接续的是在这个的耶利米先知书第45章。当我们去想回在上一次，当我们去看第40章至到44章的时候，这短短45章的短短五节的经文，很特别，是跟着这一个所谓整个巴比伦国沦亡的大结局之后呢，同样再一次出现了这五节的经文。当大结局结束的时候，应该没什么东西说的。但是呢，作者就用一个很回述那种的情况来去讲述，原来在整个的巴比伦去侵占这个犹大国的过程里面，耶利米先知和巴录他心灵里面有着很大那种的创伤，以至到今天在这五节的经文里面，正正就是记录住耶利米先知和巴录他们自己那个的情况。在经文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 就讲到就是说，在约雅敬第四年，这里正正是再一次去提醒我们，原来在第四年，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而在第四十章至到四十四章那里，已经很清楚讲到巴比伦军已经侵占了整个的耶路撒冷，西底家王他也都面对巴比伦军那种的老了去，他的眼被巴比伦王挖了出来，而众王子和很多的贵胄很多的平民也都被杀。在这个结局之后，带出了他们讲回在这个约雅敬第四年发生的事情。究竟约雅敬第四年那时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很简单来去看一看这个背景。第一，在这里发生的就是巴比伦呢，在当时呢是成为近东那个的新的霸主。巴比伦王呢，他当时是打败了埃及法老这个尼哥，以至到呢他成为一个新的霸主。第二，是上帝宣布向以色列人来去宣布他们将要被掳七十年。而第三，这个正正就是跟巴录有关，就是讲到在当时耶利米先知就吩咐巴录，叫他将这个的他自己侍奉的历程完全写在这个书上面，来去让巴录有机会在圣殿那里来去宣讲。我们回去今天的经文，这里第一节，这里我们再看巴录究竟是谁人呢？这样，原来巴录他在这个耶利米先知书呢第三十二章先开始出现的。巴录呢，在这节经文很清楚讲，他是尼利亚的儿子。每一次你在耶利米先知书一见到巴录的名字呢，他必定是讲呢是尼利亚的儿子巴录。他是一个文士，文士即是今天呢可以是说一个的文书，他有文学修养，他可以说是一个的秘书，他是跟着耶利米先知一个的秘书，他本身呢也是耶利米先知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从这个很简短那个的情况，我们会见到既然巴录是跟着先知耶利米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同样跟耶利米一起吃那些苦。耶利米面对什么挑战？耶利米怎样被以色列的族人来去厌弃他，长期受到逼迫那种苦害的时候，巴录同样一样。耶利米怎样宣讲上帝那个的惩罚，巴录同样一样来去听到。我们继续去看第三节这个的经文。第三节开始就讲到耶利米去再重述耶和华，他说巴录你曾经讲过，巴录曾经讲过什么怨言呢？他说爱在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第三节已经讲出了当时巴录他那种的情况，这个的境况究竟巴录为什么在这里向他的上帝来发出了这个怨言，直指就是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痛苦上面。这个很特别，痛苦已经够惨了，还要他发出怨言的话，上帝你还要在我痛苦上加上这个忧愁。有些人今天的可以用今天的文字，就是你在我的伤口上撒盐，这个就是痛上加痛，这个是一个很特别一个的描述，也都是怨言。我们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当时在这个约雅敬王这段的时间究竟发生什么事，以致到巴录他发出这个的怨言。整个的事件记载在第三十六章。在三十六章这里，刚才我们都有提出略述，就是说当时是耶利米先知要求巴录将他整个的侍奉来去写在这个书卷上，以致到能够进到去圣殿里面来去宣讲上帝的话语。 为什么耶利米先知有这个这样的要求呢？因为当时呢这个王啊，已经禁止耶利米再进入圣殿，所以耶利米已经没有机会进入圣殿里面去宣讲上帝的话语，以至到他就要求巴录去帮他这个忙。第跟住就是说，当巴录真的在圣殿来去宣讲之后呢，这个约雅敬王呢就打发啲人咧嚟去攞走巴录呢一个嘅书卷，攞个书卷嚟做乜嘢呢？首先佢叫佢嘅文士读俾佢自己听。当呢个王读听咗三四篇啊，唔系三四篇，系整卷书卷头嗰几篇之后咧，呢个王咧约雅敬王就大发雷霆，就攞把刀戒烂咗呢个书卷，甚至咧将书卷抌喺呢个火里边咧嚟去烧咗。他直接是用这个行动来抗议，抗议上帝去差派巴录将耶利米先知宣讲那些惩罚重新再在圣殿来宣告一次。约雅敬王以为禁止耶利米进入圣殿，就没有人再在圣殿宣讲上帝的审判，但是耶利米就用他的文书巴录来再次宣讲。所以约雅敬王用这个方法来去表达不满，表达那个抗议，甚至跟着做了一件事，他下令来去通缉这个巴录和去通缉耶利米。弟兄姊妹，在三十六章这个记载正正就是讲出了巴录为什么会发出这个怨言。他讲出了痛苦，痛苦是他要面对被捉拿那种的痛苦，他好像过街老鼠那样通树被追赶，他不敢去见光，一见光就死了，因为他被人捉，所以他觉得在逃难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他为什么要逃难？我为上帝做事，我为上帝来侍奉，但是今天我要面对这个痛苦，所以他经历到那种的恐惧，经历到心灵那种的困乏。第二，他是因着上帝那个的启示，那个的信息，启示那个信息在三十六章第二十九节这里很清楚讲出了上帝怎样来回应约雅敬王将书卷焚烧之后，上帝怎样发出那个的宣告呢？他说，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绝了人民牲畜呢？巴录他记起这一句的说话，记起耶和华在那里的宣告，这里最后讲到他说巴比伦王必要来到毁灭整个的耶路撒冷，地上边耶路撒冷里面的人民和牲畜，他即刻就将这件事套用了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即刻对号入座，因为他都是人来的嘛。意思就是说，在犹大的耶路撒冷里面，所有人都会被巴比伦王来去灭绝，或者甚至来去俘虏。这两件事情令到这个的巴录产生了很大很大那种的忧伤，很大那种的痛苦，以至到他就是讲出了第三节这一个的经文，他去投诉耶和华，他去耶和华发怨言，为什么你要在我痛苦上再加上这一个的忧愁。在中国人一句的成语，我可以用祸不单行来去形容巴录他当时那种的心境。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受过祸不单行那种感觉？你有没有在祸不单行的时候你埋怨上帝呢？在三个星期前，有一位在我们教会回流回香港的一位姊妹，我称她为 A 姊妹，她和她妈妈都是信耶稣，但是她爸爸就没有信主。在三个星期前有一天， A 姊妹的爸爸她出现了讲说话和他的手脚的不协调， 咁佢哋将佢送入医院，发现咗佢爸爸嘅脑里边咧有两个嘅肿瘤。医生咧就安排咧，好快喺一个星期之后咧就帮佢做呢个嘅手术。但系医生话咧，只可以切除一粒肿瘤啫，而另外有一粒咧，因为个位置非常之特别，所以冇办法做呢个嘅切除。呢个嘅肿瘤未切除嘅时候，医生已经讲话系一个癌症嘅肿瘤。咁呢位嘅 A 姊妹同埋佢嘅信主嘅母亲咧，就当然好担心啦。但系佢哋咧都好有信心，交托俾上帝。当父亲喺做手术前三日 ，A 姊妹嘅信主母亲就打电话俾佢，同 A 姊妹讲：，佢话我啱啱都入咗医院。他说我要入医院接受这个检查。 A 姊妹当时她不知所措，她就在 WhatsApp 那里问，她说究竟我要去探我爸爸抑或去探我妈妈呢？这样 我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都很替这位姊妹来去难过，有一种忧伤，相亲都面对病患那种的情况，更加她不知道妈妈面对紧咩嘅处境。咁我就话俾佢听，我话既然父亲已经安排要做手术啦，我话你今晚咧最好就先探你妈妈先，以至你知道究竟佢发生咩事干。香港嘅探病非常之特别，系有时间限制嘅，中午十二点到两点，同埋晏昼咧夜晚黄昏五点到八点。你如果你去探病咧，等电梯你都要等十五分钟咧，你先上到个电梯去到嗰度。所以佢当晚去到探佢妈妈，仲要喺唔同医院，一个喺西区，一个喺东区。妈妈见到佢嘅时候，第一句说话同佢讲，佢话我已经信咗耶稣，我对上帝好有信心。佢话耶稣与我同在。大不了咧，都系翻天家见上帝啫咁样。佢话咧，你唔需要担心我自己。佢话你应该多啲去陪爸爸，让爸爸可以喺呢个机会里边咧，有机会嚟去接受耶稣。喺佢爸爸做手术嘅前一晚，佢嘅信主嘅妈妈被诊断为胆管 cancer。弟兄姊妹，一个好难接受的情况。我们有没有真的经历到这种这样的惊恐？这位姊妹她惊恐她爸爸会在手术里面突然间去世，突然间可能爸爸做完手术之后动不了，因为脑的手术会影响整个人的神经。好感恩他爸爸的手术是很顺利，现在已经康复了，但是他妈妈那个的癌病，那个的胆管的情况，医生都还没有一个的方法来去帮他来去处理。因为医生说都非常之复杂，他说这个的管道是连接着胰脏，又连接着这个肝脏，所以怎样来做这个手术呢，医生都未能够去决定。但是这位信主的母亲，她仍然很坚定地来去安慰这个女儿。她说一切都交在上帝的手，感恩父亲的手术非常之成功。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经历在这些惊恐里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回望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常常都在这些好似忧伤又加上痛苦加上忧伤呢啲嘅处境底下，巴录当时同样就系喺呢啲嘅处境底下，佢要被捉拿，佢面对嗰种嘅生命嗰个嘅危难，佢更加知道将来巴比伦王一定嚟毁灭呢一个嘅耶路撒冷，佢更加知道自己命系唔会能够保存，佢好担心。所以他在那个惊恐里面，他就向上帝发出怨言。上帝怎样回应着巴录的怨言呢？这样我们再看第四节的经文，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 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是如此行。这一短短的经文用了五个我字，完全是表达出上帝他的主权。这个表达出上帝的主权包括了上帝的公义，上帝宣告他的权力的范围不单止是对以色列人，是对整个的国家，意思就是说他对着列国来去都会施行审判那种的预告。所以当我们去看由第46章去到第49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是继续向那些不同的国家来去宣告他将要来去审判，包括巴比伦，这一个上帝用他来毁灭耶路撒冷，来去教训自己的子民以色列民，这个的巴比伦的国家同样会被上帝的公义底下来去毁灭。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一节的经文有没有觉得熟悉的地方？当我回想的时候，这节经文与上帝呼召耶利米先知做他的仆人，做他的使者的时候很特别，很相似。我们看看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的时候，当他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他又看了，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和栽种。当时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好邓耶利米先知真是惨啊！上帝派你做这么艰难的工作，哇，你真是很惨。但是在整个的历程里面，当我们一路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去找出原来上帝在当中他有很多的保守。我们以为耶利米先知很惨，但是当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上帝他说在这节经文一个很360度改变的结果，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原来最终实行这些这么艰巨的使命的执行者不是耶利米，而是上帝自己。上帝去呼召耶利米，只是让耶利米有机会参与在上帝的计划当中。这个正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耶利米他经历很多的逼迫，经历很多次被杀害、被谋杀，但是上帝的恩典够他用。一路去到这里，去当他们回望、去回想的时候，我们更加让我们清楚来去明白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上帝叫我们来去侍奉，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去参与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所以每一次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再次要感恩，我们去感谢上帝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祂当中，我们叫做偷祂一些光。其实上帝不要我们都无所谓，我们就不需要在一种惊吓里面，在面对困难、面对惊恐的时候，我们就要逃跑，我们放弃对上帝的忠心。一个的例子就是我们每年有两次的启发课程举行，其实每一次呢，我都跟负责的执事讲，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出席，因为每次我们都收不到报名表。就是今季的启发课程，在我们临开始的前一个礼拜，我都是收到三张报名表。我们用什么信心？在这个惊吓底下，是不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启发课程的 task force 听，哎，今晚开两围好了，不要预那么多餸，吃不完浪了它。我们没有，我们一样去呼召、去邀请不同的 table leader， 我们一样将筵席来去摆开，很感恩。今次我们启发课程开了两次了，已经这一季的启发课程开了两个星期，我们满有感恩。国语堂我们有 十位的新朋友，上帝的恩典。英语堂我们有一位，粤语堂有17位新朋友。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不需要恐惧。有人问牧师，就是说，哎，你们餐饮业团契有多少人啊？我说不多，9个10个而已。有多少真是餐饮业的？ 一个两个啫。咁牧师你咪继续喺呢个大堂里面讲道啊？我话系，继续讲道。我哋全讲嘅系上帝嘅话，上帝要我哋有呢个嘅侍奉，系唔系因着下边有几多人一个喺度听，我哋都要全讲上帝嘅话。我哋唔好做逃兵，我哋唔好做逃跑呢个嘅人，嚟背弃上帝俾我哋嘅呼召。今日我哋满有感恩，我哋要靠着上帝俾我哋嘅恩典嚟去服侍。好可惜，巴录佢嘅心灵，佢面对好多上帝俾佢嘅保证，但系佢仍然有嗰种惊恐。但系上帝完全去明白到巴录嗰种嘅思念，所以跟住喺呢一节嘅经文第五节，上帝佢突然转去另外一个角度，佢就同巴录讲，佢话：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么？开始系一个问题，跟住佢话：你不要图谋。上帝可以好幽默咁样嚟表达咗一个嘅安慰。佢话俾巴录听，佢话：我绝对知道你嘅心思意念。跟住佢话：你唔需要嚟去为自己嚟安排噶，你唔需要为自己嚟去图谋大事，唔好为自己好似一种好惊恐、惊弓之鸟嘅心境底下，你要为自己揾出一个避难所，揾出自己嗰种嘅方法。上帝特别用呢个不要图谋大事嚟去安慰巴录。图谋大事原来有一个好特别嘅意思，就系话俾巴录听，你唔好单单着重睇你自己感受嗰种嘅痛苦，你唔好以为你就系最痛苦、最忧愁、最多苦难嘅人。喺上帝嘅恩典底下，可能有人嘅苦难比你更多，有人俾嘅痛经历嘅痛苦比你更多。所以上帝跟住佢喺呢节经文里边，佢就作出咗一个好重要嘅应许同埋保证。呢个应许就系话：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嘅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首先，上帝保证佢就话：任何人都会死啦，任何人都会喺呢个战火里边死亡，但系你唔死，我保你唔死。就算怎样经历战火，你都不用怕个流弹会射得中你，它不会令你死亡。这个是很大的应许。保证是什么？下面那句，我使你自己的命为掠物。这个掠物可以解释为战利品。当你一个的国家攻打人家的时候，你去侵占人家国家的时候，你就可以将你的战利品带回来，在众人面前炫耀。这些战利品是不会将你去毁坏的，不会扔掉它的。就好像你可能你打羽毛球很厉害，或者你打乒乓球很厉害，你去参加一个的比赛，你拿到一个的奖项，这个是你赢回来的战利品，你当然放在大厅中间让人纪念。你每次见到它的时候，对你自己有一个叫做英文叫做 honor、对自己有一种保障、我几厉害、这样。所以上帝这个的保证是什么？他说你的命就好像一个战利品一样，常常在众人面前你去炫耀，在人家面前的你的命不会丧失的，你的命不会收埋的。所以当我们看回耶利米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巴录他就是有机会在圣殿里面你去读出耶利米先知上帝吩咐他所讲的说话。这个正正就是应许了、应验了上帝对巴录那个的保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都会在这些处境底下好像巴录一样，上帝安慰我们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因为在绝望以后有新希望。这个是整个耶利米先知书最重要的核心，是记载在30至31章里面。当耶路撒冷被宣告将要被灭绝的时候，上帝仍然跟以色列民说，他说将来你们必要归回。 带出了绝望之后有希望，有新的希望。所以我们不要图谋大事，我们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提醒，我看到一篇的文章，题目叫做《传道人为何流失》。第一个原因，遭遇逼迫被吓走，好像巴录那样。圣经里面有讲到有不同的先知，最熟一个先知以利亚，他就是被吓走。他刚刚先赢了那450个那些拜巴力的假先知，但是只是耶洗别一句说话，他说我要拿你的人头出来。跟住这个以利亚就通树走了40昼夜，去到这个何烈山里面去寻求上帝的荫庇。弟兄姊妹，原来我们牧者都会面对这种惊吓，而我们叫做劈炮不做，不去侍奉我们的上帝。第二个是嫉妒纷争被赶走，这些我不去解释了。第三，歪曲真理被弃走，不是那个被弃走那个歪曲真理，而是那个想侍奉的牧者，他对着一班常常歪曲真理的信徒，甚至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歪曲真理的话事人，令到当你要保护真理的时候，那个牧师传道人被弃走。但是在这篇文章里他说，这样被弃走呢是不对的，你不应该弃走，你不应该脱离离开这里，你应该继续在那里坚持，你去回应上帝给你的呼召。而第四，贪爱世界逃走了，这个大家都很容易去理解。而第五，是没温饱饿走了。那暂时呢，在我们在拉街的牧师传道人都未面对这个问题，这个很感恩的。但是事实上在一些处境底下会有这样的情况。弟兄姊妹，这五点的情况正正就是魔鬼撒旦常用的方法。这五点的处境让侍奉上帝的人会出现一种的惊吓，好像巴录一样，到时会向上帝来去发怨言，上帝，我为你自己的真理，为什么我要被弃走呢？为什么我讲述你的真理的时候，我要被我们的会众来去指骂呢？这种的几种的处境，不单止在牧师和传道人身上，在信徒里面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第五点，没有温饱饿走了，这里给我看到一个的属灵的处境。这个肚饿，这个温饱不单止是生理上，有很多信徒他们就是因着这个教会没有复兴，讲台上没有属灵的喂养，他们属灵被饿坏了，他们离开教会，因为他说这里得不到喂养。在圣经里面同样有讲到这个例子，保罗有一个的保罗当中就是有一个的跟随他的对不起，不是保罗，是讲当时耶利米的时代。当时耶利米的时代在回归这个耶路撒冷兴建圣殿的时候，当时呢是没有人去供应这个祭司利未人那种的生活，所以当时呢祭司负责的做祭司的利未人呢，他们因为没得温饱，所以他们全部回去自己的耕田，首先要供养自己，以至到圣殿里面没有人来去侍奉。以色列人当时那种的属灵那种的情况呢，就出现了这种的处境，被人忽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忽略到弟兄姊妹真的在属灵上那种的喂养，以至到他们饿走了呢？这个是牧者那个的责任，这个是教会属灵领袖要再反省的。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面，如果你真的将要被饿走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走， 你应该继续留在这个教会里面，跟你的牧者来去反映，继续来去坚持，否则上帝的教会就会慢慢沦为一个的荒凉。弟兄姊妹，在这些恐惧底下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侍奉。其实在这个恐惧的心境底下，会带出了两方面的影响。在消极方面，我们会产生恐惧，我们好像惊弓之鸟那种的心境，但是在积极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加强我们的警觉性。当我们知道我们犯过一次错的时候，我们不要进入去那种惊恐里面，我们要继续在惊恐里面去想方法，去想方法怎样面对。有些人很小个被狗咬，咬过之后呢，每一次一见到狗的时候呢，他就会很害怕，害怕到自己大叫，只狗都未吠他就已经大叫，他自己就逃命走了去。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积极方面的时候，我们不要陷在这些处境底下，我们要减低我们那个这些处境当中，我们来去面对那种的情况，我们继续有那种的信心来去见证住上帝。在今天这里短短五节的经文，我们藉着巴录，他好像面对他生命那种的死亡，他知道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埋怨上帝，以至到他不想去侍奉，他埋怨上帝，为什么你在痛苦上加上我忧伤。在我们当中有一位的弟兄，他是祖堂一位的弟兄，他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为到他祈祷，因为他突然间要经历通波仔，他突然间那朝起身就是要入了去医院，因为心脏的问题。他一路都是在祖堂的我们音响那里做侍奉，他就说，今朝我不用侍奉了，因为我去了通波仔。他讲得很轻松，过了两天他就出院了。刚刚过去这三个月里面，他发现自己身体的肾脏有肿瘤，这个是 cancer。 这个肿瘤带来给他，他的肾功能由去年的12月由100降到现在只有60，短短几个月里面。但是在他分享里面，他说虽然有这些肿瘤，但是没有阻碍到我侍奉，但是他遗憾的就是他去不到每一年他安排去一个地方里面做宣教。这位弟兄不单止在我们祖堂帮我们音响来去每一个主日来去做侍奉，他更加每年他很低调地去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里面来去做这个的宣教的工作。他跟我分享就是说，好可惜我只是今年去不到。他今朝同样在八点堂继续为上帝来去侍奉，在这里控制这个的音响。他说暂时都没什么痛楚，我五月四号先要去见医生，医生究竟说怎样将我割法呢，怎样切呢，他说都未有定案，但是他说我继续见证上帝。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不是见证这个弟兄他自己有多大的能力，是见证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他信心上那种的坚守。弟兄姊妹，今天是棕树主日，棕树主日是纪念到耶稣基督他骑路进城，他被人称他为和撒勒，好像今天诗班今天所唱的诗歌。当你看这首诗歌的歌词里面，其实有很多嘲讽的东西在里面。当耶稣基督他骑路进城的时候，好像被欢呼他是为王，但是耶稣基督里面他知道在这个礼拜之后，他就要接受这个十字架，被钉上十字架。如果我是耶稣，我想的时候我一定会不做王，明明都是假的了，你都知道跟着那个礼拜你就会被钉了，你还那些人明明很虚假地将棕榈枝铺在地下去欢迎你进入这个耶路撒冷。 如果我是耶稣呢，我就会走人啊，我不是骑驴进城啊，我骑马走路啊。但是耶稣没有，因着上帝的呼召，耶稣基督接受这些虚假的荣耀，进入去耶路撒冷。在七日里面，他知道将要面对钉十字架。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他的祷告很清楚，说这个苦杯是我很难你去接受，但是是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他乐意去接受。耶稣基督没有因为苦杯，没有因为这个生命的死亡令到他恐惧。他不是好像他的使徒彼得那样，彼得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有三次不认主。彼得成为一个逃避，他在恐惧里面逃避去见证耶稣。人家问你是不是这个被钉在十字架，这个所谓耶路撒冷的王，这个的门徒啊？他说不是啊，不是啊，我不是啊，我不识他的，我不识他的。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用的方法，用惊吓让彼得逃避。弟兄姊妹，耶稣没有逃避，他接受了这个救恩，以至到今日我们可以藉着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可以领受到这个宝血，我们罪得洗净。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今天他跟我们教导，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耶稣基督经历从死里面复活，他经历上帝给他的大能，藉着上帝的怜悯和大能，他从死里面复活，今天带给这句说话成为我们永恒的安慰，成为今天我们在恐惧里面，我们面对病患，好像这个信主 A 姊妹的母亲，我已经信主了，大不了我就回天家，我见我的天父，但是你的爸爸还未信主，你多些时间来去陪他，好像这个我们八点钟的 Matthew 弟兄一样，他说我很遗憾的，就是今次因为病患我可能去不到为上帝来去宣教，但他仍然见证着上帝。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因着恐惧，因着好像那五点我们来去离开教会，我们不忠于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这个正正就是今天上帝来去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图谋，因为我已经使你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藉着回应诗歌来去给圣灵感动我们。